医生准备好。感谢主，今天下午跟大家一起的崇拜，刚才唱了几首诗歌都是非常的美丽，心里面都是很受的感动。我相信大家唱的时候也一样的跟我在心里面向着神有赞美，有祷告，有仰望。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多伦多这个自由的地方可以痛痛快快的大声唱诗歌的一种的特别的福分，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主。今天我们来一起看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所以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也可以打开彼得前书，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三节念到第二章的三节。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呢，也放到我们的周刊里面的第二页，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城北堂的粤语堂，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都是研究彼得前书，那么我也负责讲到，但是我没有讲这一段，所以今天呢来这里呢用普通话跟大家来也看这段的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父母是跟我说神很恩待我们的国语堂，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不单看到人的增加，而看到神的灵在当中工作。那么这个慢慢成长起来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成长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哪一方面的属灵上的应该留意的地方，什么真理我们要特别注重呢？我一起看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就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那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里面，我看到了四个方面彼得特别提醒我们，当一个你个人的灵命，或者是一个基督的群体一些这个教会在继续成长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的留意的特别能够鼓励我们的四个方面，好吗？我们一起今天就记得这四个方面因为这个是神的话语里面很宝贵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四个方面是什么。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呢有两节的圣经，就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说我们要他提醒我们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呢，你看到那个括弧里面说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盼望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呢放纵私欲的样子。你留意这两节圣经里面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前，那个从前是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个是你跟我的从前，过去以前的日子。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的，要专心盼望将来前面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那么看这个两个方向，为什么讲这两个方向呢第一句就是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那么原文呢的意思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什么意思我自己看不太懂心中的腰是什么，心中哪里有腰我就跑去看看原文希腊文原来这个翻译可能翻漏了一个字要约束你们心中的腰带明白了腰带容易明白为什么要约束心中的腰带那么练武的人就知道了当你走路有时候觉得困难的时候，或者要放弃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个力量不够的时候，就把这个腰带一扎那么这个挺起来就向前走那么这里同样也是，我们知道呢，那个彼得前书写的信的时候，也是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在罗马帝国里面受了好大的逼迫这生活不容易过，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有时候很容易因为你的这个信仰，如果你要坚持你的信仰的话，就有时候生命也掉下去了所以呢这条路不好走就好像你跟我一样，人生的路不好走 有时候真的走上去走一走，走的时候疲累了，有时候觉得好像那个茫茫的前路不知怎么走下去。人生总有这样的时间，停下来了，算了吧，不要走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圣经里面第一句第一个提醒我们的说，你要束上你心中的腰带，挺起胸膛。你说我也想啊，但是我没力量。圣经从来不常空话圣经说怎么可以把心中那种的腰带束起来，继续有这个力量向前走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要向着前面看，仰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赐给你们的恩，然后另外一个方向，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回到以前你们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张力，在前跟后的张力。事实上我们看到，等一下我们每一段圣经里面都有个张力，这个是前面跟后面的张力。刚才我们说有时候我们不想走下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想走回头路。圣经说不要走回头路，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不做奴隶，在旷野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念圣经的知道，很多次不想走下去了。旷野的路好走吗？不好走，真的不好走。过了一个山又一过山，过了一个难关又一过一个难关，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应许之地呢？真的好像前路望吗？真的这样的时候，很多时候想回去，但是为什么要回去呢？神也透过摩西很多次跟以色列人说，你要回去吗？难道你要回去？我们那么辛苦才从这个埃及这个奴隶这样的身份，没有自由这个身份离开了，现在在这个旷野我们才慢慢的走的时候，难道我们要回头回到以前做奴隶的那个地方吗？我们没有回头路了，意就是不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了做不做奴隶的话，现在我们无论多困难，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不能够走回头路。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也不想走下去，很辛苦的时候，算了吧，那么辛苦，做基督徒要付上很多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同样的，圣经就好像我们在旷野的路上面跟我们说，难道你要回去吗？难道你要回去吗？你还记得以前是你自己对自己说，我不要做罪人，我不要再这样的过日子，我要离开我的生活，我要仰望基督，我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你还记得那一天你决志要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日子吗？你告诉自己，我要离开我现在所做的这样事情，我要不再做这样的一个罪人，我要离开。难道你现在还要回去吗？做基督徒困难就好像旷野一样，但是旷野的困难你就要回去吗？圣经说不要再走回头路，这是不归路，一直都不要离开了埃及，离开了埃及你不能回去，是你愿意离开埃及的，难道你现在再回去吗？能不能你说我怎么办啊？现在他说向前仰望，向前仰望什么？这个圣经人说，向前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你们所给你们的恩的冠冕。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路无论如何难走，人家不理解，但是神看到。仰望什么？圣经里面说仰望将来我们到天上见他的面的时候，就是那一句，我们的主对你说，你这了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知道你，请你进来与我一起坐席，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姊妹，很多次我真的不想走下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仰望将来，说有一天我就为了这一句话，我仍然可以继续走下去。又好像保罗到他最后临终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守的道我守过了，守住了， 前面有冠冕为我传流，这个就是我一生的力量，这个拉我去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虽然的仗不是每一仗我都打得赢，但是我漂漂亮亮的打过了，我有守的真理，我有守的信仰，我守住了。然后我那个要走的路，我应该走的路我走完了，我无限没有一下一线。然后我前面等待我们的主对我们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就是为了那一句我继续可以走下去。你说真的吗？我觉得是真的。盼望，盼望不是属于将来的，一个人有盼望跟没有盼望是属于现在，你有没有力量继续顶下去，对不对？小孩子啊，小朋友啊，肚子很饿了，天也很黑了，妈妈还没有回来，有点怕，怎么办？很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你告诉孩子说你妈妈今天大概也不回来，哇，崩溃了，对不对？对吧？但是如果你告诉他妈妈还没有回来，但是他答应你一定回来的啊，迟了一点，但是他一定回来，就从来没有骗你，对不对？啊，说小孩子说对，妈妈没有骗我，所以你要等妈妈一回来的时候，要搭的很多食物，晚餐就会预备好了。好，他无论多辛苦，他还可以顶下去，你明白吗？有盼望跟没有盼望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不是属于将来的。有盼望的人当下就有力量，没有盼望的人当下就没有力量，对不对？我们都懂得。坦白说，今天星期天，明天星期一，又要上班了，有谁喜欢上班呢？没有人喜欢上班。你有上班吗？不想上班，但是你也去啊？为什么呢？为了月底那个 薪水那个量嘛，是吧？看着月底 那个票啊，最难的我也顶下去，是吧？啊，受不了的那个老板我也受下去，有盼望嘛，对不对？我们人生会的那个薪水啊，我们也可以顶下去。我天上的荣耀，我们顶不下去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一个奖励。第一，我不走回头路，虽然很疲倦，但是前面有盼望，我得继续向前走，因为将来的荣耀，我等候主耶稣基督带来给我的那个恩典跟那个荣耀的时候，我就可以走下去。这个是彼得第一个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鼓励，啊，我们可以直奔前路，有勇气。虽然前路茫茫，但是我们还可以走下去。第二个，第一个奖励呢，刚才我们说是前面跟回头的奖励啊。第二奖励呢，我们看到第十三节，那第十五节开始到十七节哈，这三节圣经里面就上跟下的拉力跟奖励啊，是吗？啊，我们看看第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轻的被骗待人，安格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传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个人。坦白说，我们是人，在世的日子，虽然我们已经成了基督徒，我们有了圣灵的力量在里面，但是我们还是人。我们只要我们还是人，我们只有软弱。这个世界有攻击，这个都是事实。我不是理想主义，我们还有软弱。只要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受罪的引诱，我们就有，我们都有啊，我们人性里面的软弱。人这个软弱永远不离开我们，虽然我们有了神的能力，神的生命，但是我们也还发觉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个张力，有时候把我们拉下去，对不对？拉下去就好像那个地心气力一样，跑不掉的。你看那个奥运会那个那么厉害，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哈，那个女的哈哈，撑杆的那个，哇，又赢了哈，今啊这最近一次哈哈，那个奥运那个选手啊，拉那个跳杆一插就啊好高，对不对？ 无论多高，他还要掉下去了。幸亏他过了个关，所以拿了奥运的金牌，但是还要掉下去，有个地心吸力嘛，无论他爬了那么高还要掉下去，因为这个永远都有个拉力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纳闷，为什么这个时间里面，过去刚刚是那个灵命慢慢慢慢成长了，那个祷告好起来了，突然间又犯了这个罪，哎呀，自己怎么都很讨厌自己，那个罪又来了，心里面有时候真的想放弃。我们发觉我们的罪那个拉力一直在拉我们下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发觉有什么方法，这段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一直要向下堕下去的时候，我们需要下面的拉力，对不对？我们就好像我们坐那个坐地铁啊什么的，突然间那个一刹炸制呢，我们所有人都呜趴向前面去。那个时候有什么能够令你那个站得住呢？你只要站着也不行的啊，你要跑，要不要给他拖上去，对不对？那个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拉，对啦。有一条柱子那个拉住的时候没事了。有这个相反的拉力，有什么相反的拉力？我们看到这里有两方面的相反的拉力。这个相反的拉力就是怎么样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说，第一，我们传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下面，他是一个这里说传敬畏的心到你在世的日子，因为你知道他是不偏待人，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是你的父，你知道你的父有要求的。弟兄姊妹，除非我们不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事实，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不是万必有罪为无罪的。所以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称我们的上帝做父亲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对我们有所要求的，这个要求要我们传一个敬畏的心度你的日子，这个很重要。我们发觉我们的主有要求的，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要单单看着那个引诱我们的诱惑我们的那个罪的诱惑。坦白说，所有的诱惑都可爱的，对不对？能够拉着你去犯罪的东西总是有可爱的地方，否则它没有力量的。最有力量的都是可爱的东西啊，可能金钱，可能个最终之乐，对不对？可能那个各方面那个，或者是甚至就是那么简单，就是那个懒惰啊，妒忌、仇恨这些东西啊，心里面的火啊出来的时候，真的有种拉力把你拉去，大家都经历过吧？当我们想犯罪的时候，那个拉力好厉害的，就把你拉过去了。在你这个拉力面前，我们感谢主啊！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很有意思的，有两节我想送给大家大家如果也不用翻了，我念给大家听哈。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很多时候这个成为我很大的一种的鼓励跟帮助。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什么？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里呢，常常提醒我，这句经文很有意思，活跟死当中的矛盾性。这句话讲什么？他说，如果你对肉体，就是你对罪活的话，你的结果就是死；如果你靠着圣灵致死你的罪的话，身体的恶行的话，你的结果就是活。那么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我面对罪的引诱的时候，坦白说，你跟我都面对罪的引诱，每个人有不同的罪的引诱，对不对？有时候有一些罪对你的是个引诱，对我不是，但是对我有些引诱对你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个最脆弱的地方。你说我怎么知道？很简单，每次那样的诱惑一在你们间出现的时候，你就跑进去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最脆弱的地方，对不对？有人说我有些人就是很喜欢钱，我对钱没什么所谓，对，你可能对钱没所谓 啊，但是你对另外的，比如说你在那个脾气上啊，你那个人出现或者这个事情一发生，你就发脾气了，那个是你的软弱。对我来说，发起脾气大概不是特别的软弱，因为我这个人没所谓啊。但是我在另外一个事情上面又有我的软弱。但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弱点的地方，但这个弱点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发觉你就受不了，你就跑进去，那个掉进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的秘诀不是我的秘诀，是圣经里面的秘诀，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就提醒我，我就问我自己，现在我对着这个引诱，我要死还是活？如果对着这个引诱是活的，我就死了；如果我要对着这个死那个引诱对他死的话，我终归我的结果就是活。所以每次我对这个引诱的时候，我希望你也试试看，很灵的，有办法。真的，你对着你的引诱的时候，你要掉进去的时候，你问自己说：我要死还是活？我要对着这个引诱死的话，我就活；我对他的活就是跟他来往的话，我就死了。我要死还是活？我说我要活，所以要对他的死。那个我发觉，因为什么？我不是我要修炼我自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是要求我这样的。再送你一节圣经，罗马书也是第八章第七节，很有意思。他说：“原来体贴弱体的，就是与神，记得吗？为仇，仇敌的仇。”这句话绝不轻松。当你爱上弱体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仇人。很多时候我面对这个引诱，虽然好像发发亮亮的，这个吸引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爱上这个东西，我就与神为仇。我哪里敢跟我的父我的神为仇？我不敢，我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量。所以我告诉我自己说，温伟耀，你不要做神的仇敌，你不要爱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神有所要求，我们当传一个敬畏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就产生一种的拉力。这种拉力是一种强的要求，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是圣经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拉力不单单是要给你一种很好像很凶的一种的上帝的要求，是的，我们的主有要求的，但是我们的主也有爱，我们的主也有爱。因为他说什么，第十五节说，你还要看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的另外一面，他是圣洁的。十五节呢，那叫你们的父叫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什么意思？你知道那个父叫你们拯救你们的，就是你跟我的那个父，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性格是圣洁的。如果你跟我爱这个圣洁的父的话，我们也应该爱向圣洁，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父既然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带这个误会的一种的态度来爱这个圣洁的父呢？不可以的。你爱圣洁的父之后，你同时你要爱上圣洁，就是你的生命里面要保持圣洁。这个是自重自觉的，在爱中这个自觉性，在爱中，这个人真的爱中就有自觉的。我想起了一个很小小的例子，我觉得还今天我还记得，虽然已经十年前，那个十年前我回香港的时候，我也参加一个我们以前那个老同学啊，那个中学的同学，那个啊重聚啊，大家来个聚餐啊，大家很高兴啊，大家的头发都没了啊，过了那么几十年啊，大家坐起来，哎呀，谈谈以前那些啊有趣的事情，大家当然是中学啊，有时我坐那个那一座里面了啊，大概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吧啊，那么他们都是那个很多啊，我们老同学都后来都做生意了啊，很多中进大陆里面做生意，也是去台湾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大。那有时候我们告诉你这个事实哈，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在那些那个男人坐在一处啊，谈一谈，谈了再谈到女人去了啊。那么那些人就很习惯的，觉得没什么的啊，我希望也 以后也在改变嘛。我们很多香港那些人呢，进大陆去做生意了，后来就谈到那条街啊，什么全都是女人的啊，包二奶啊，那么就是女人的，这个是这样。他们说，哎，为中国大陆哈、啊，在大陆里面做生意啊，总是有个女人哦、啊，然后呢，他们就谈了，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在哪一条街啊？什么给他们吃信？我有点尴尬啊！我坐在那里不敢做声了啊！他们讲了一大堆，我也不好意思，我不大嘴，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其实越谈越兴奋哦、啊。然后在最兴奋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他也不是啊老同学，他也不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你，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去台湾做生意的，他做的生意还蛮大。他说我去台湾做生意也是有这个情况哦。通常我们去台湾做生意的人呢，去到时候第一天晚上你不用跟他谈生意的，啊啊，先吃顿很好的，有红酒，有美食，然后完了以后，一个人拍一个小姐，啊啊啊，陪你像那个宾馆啊啊 ，happy happy 啊啊，快乐快乐啊，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心情好了才跟你谈生意。哦，那些在大陆做生意那些同学说，对啊对啊，一样啊，台湾跟大陆都是一样哦。然后我还记得，虽然已经超过十年，那个同学啊，然后加了一句话，他说我去台湾也是碰见这样的情况，他说每次他们请我吃好的喝好酒我肯定去，然后喝完了啊，然后吃完了以后，他们一个人派一个小姐啊啊，跟你去那个宾馆的时候，我就不要，我自己回宾馆，一个人就回去休息。哇，那些老同学说，哇，你真的厉害啊，真的有定力啊啊啊！那么怎么可以这样的定力？我还记得他说我没有什么定力，我也是男人。他说，啊啊，喝了两杯哦、啊，有点兴奋，看见女人的时候心里面也有点兴奋，但是他说。就是每次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在香港的太太，我的妻子，我跟我六岁的孩子，啊，我想象他们在香港的时候，我太太肯定，快要陪我的小儿来睡觉的时候，站在床边跟他谈，啊，他一定跟我的儿子说，孩子啊，你要好好的努力啊，乖乖啊，爸爸在外面做生意很辛苦啊。他说我每次想到这个情境，怎么可以抓一个陌生的女人上床，不可能。哎呀，我听了我很佩服他，他还不是个基督徒、啊、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我爱我太太，得了儿子把我当作是英雄，我怎么可以在他们背后干这个事情，我永远不能够干这个事情。虽然坦白说，虽然他如果他真的干了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在爱中有自重的吧。当你真的爱你的家的时候，虽然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不容许你自己做出来，你做不出来。哎呀，我听了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也 得了很大的一种提醒鼓励，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你可以在他面前这样干吗？他看着你的时候，你爱他的时候，你还可以这样的犯罪，在他面前犯罪吗？虽然没有人看见的房间，没有人看见那个情况底下，那些人都不认识神，不是弟兄姐妹的会友，但是你在神的眼光当中，你爱他，你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吗？每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能做，不能在神面前这样做，因为在爱中有自重。彼得说，如果你知道那个呼召你的、爱你的神是圣洁的，你爱你圣洁的神的时候，你也爱上了圣洁，对不对？这个就是那种张力。对呀、啊，我们在世总有这种引诱把我们拉下去。我们还是人，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想发脾气，我们还有妒忌，我们还有情欲的泛滥，我们还有一种金钱的一种引诱贪念啊。什么都有，我们还有懒惰，这个好像个低声器里一直拉着我们跑不掉，直到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还跑不掉。但是怎么可以对付这个？因为我们有下面的拉力，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对我们有要求，我们知道那个叫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爱上圣洁。这个彼得 提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拉力，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有标准，因为我们的主有这个拉力把我们拉上去。这个是第二个拉力，刚才我说回头路跟前面的盼望的拉力，现在我们看到堕下来了跟下面的拉力。我们有两个拉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强壮起来，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继续走神所喜欢我们走的路。第三个，这十八节，十八节里面提到了另外一方面，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比较长的一段，那你看又讲到什么呢？十八节里说，知道你们的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那里他跟着说他是被杀，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给你们有信心和盼望。然后二十三节，二十三节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在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进道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我想大家特别留意里面讲了两次这句话，不能坏的种子。而且那二十三节里面又把它比对，比对什么？能坏的种子跟不能坏的种子。什么叫能坏跟不能坏的种子？这里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很重要。什么叫做种子？种子就是这个根源，对不对？这个种子好像看不起眼，但是你把它种下去的时候，里面藏着这个生命力，慢慢慢的发起来这个种子。但是很有意思，我们特别留意圣经这里说有两种的种子，这个能坏的种子跟不能坏的种子，指什么？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就是指着我们人的自己的物质世界来的生命的资源。那大家留意哈，我没有说，圣经也没有说坏的种子，我们人的资源不是坏的，不过能坏，你分得清楚啊？能坏，什么是你的资源？没有啊，人间的资源就是你跟我的赖以生存的工作的一种的资源嘛，就是你念的书，你拿了学会，你的人生的经验你的身体的健康，你思想的头脑的灵活，全都是我们的种子，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种子，谁来请你做工啊？你没有念那个学会，哪里找到这个工作啊？你没有这个工作的经验，哪里有公司请你啊？你没有这个精神健康，哪里可以当这个工作？对呀，这个都是我们人的生存的、能够做事情的、工作的、生活的资源，很有意思的。圣经说这个是能坏的种子。刚才我说得很清楚，圣经没有说这个是坏，这个是不坏的。生命都是重要的，学问是重要的，工作经验是重要的，你的能力是重要的，你的思想的头脑是重要的，你的努力是重要，这个全都重要。不过圣经很有趣提醒我们，这个都是能坏的种子。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这个东西可以离开你了。或者我们就讲得更直接，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有尽头的，有尽的，不是无穷的。身体的健康可以变成病的身体。你以为所向无敌的那种的经验，有一天人家说你的经验比较老了，已经过时了，他们不需要你了，对不对？你也经验过这样你说我做这个大公司那个背景那么强，谁不要我？对不起啊，你老了，对不对？我们需要年轻人，因为要请你的时候薪水太高啊，我们请一些比较便宜一点的。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告诉你，不需要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是能坏的种子。从人而来的资源有一天是有限的，有很坏的。那么怎么办？圣经提醒我们，真正能够给你无穷的力量、 源源不绝的是那些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三个方面。第一，他说不能坏的种子是有来自耶稣基督的宝血啊，第十九节。第二，不能坏的种子是这生命力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力量。第三，不能坏的种子是来自神活泼长传的道，神的话。我觉得真的有意思，这三种的力量是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坏的种子。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生命要强壮下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里面有不能坏的种子。我们不是说能坏的种子不重要，都是重要，但是我们更加要留意，我们更加要珍惜那个不能坏的种子，这个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特别留意，尤其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是我们的福分。那个不能坏的种子为什么不能坏呢？第一，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爱给我们流出来的宝血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宝血背后就是耶稣那个无穷的源源不绝的爱。你说耶稣的爱真的没有穷尽吗？是的，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爱你爱我，没有什么可爱的时候。我们的主是爱，没有不可爱的，你跟我都不可爱的时候，他已经爱你了，他的爱没有停止，他的爱没有条件。这个就是耶稣的宝血，他爱到一个地步为你跟我而死。那个圣经很有意思，大家还记得吗？罗马书第五章，对不对？会伟大的人死可能有人做，虽然不多，但是还可以，因为他很伟大，不想他死，对不对？孙中山先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有人跳出来给他挡一刀挡一枪，说孙先生你太重要了，中国需要你，让我来代替你吗？哎呀，因为他伟大，所以为他而死，有的虽然不多，但是还有偶然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还有那是好人，那个好人不是普通的好人，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好人，意思是说对你有恩的人，他曾经对你有恩，他曾经为你牺牲，当他有难的时候，你说好，你既然为我牺牲过，现在我也愿意为你而牺牲，这个也有的。他说人间最伟大的爱不过于这两种，但是基督还你跟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记得那句信心是吗？这个就是基督的爱，没理由的。你伟大吗？一点点不伟大。那个时候对不起，我不敢讲你你可能伟大我讲我自己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还没信主的时候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的温伟一点都不伟大，一点不可爱，人也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我自己，坦白说我也不是好人，没有任何的理由我的主要爱我，但是他就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而死。你说这个就是基督的宝血背后的爱，源源不绝的爱，这个是不能坏的种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基督的爱里面学习到这种力量的来源的话，我们凭着人这个那个好的脾气，凭着人的那种的自我的一种的方法，我告诉你，你可以爱一段时间，到一个地步你不能爱下去，除非你有基督的爱，否则你不能够继续爱下去。因为一下子呢就用人的方法来做一个标准的时候，他不爱我，为什么要爱他？他不理我，为什么要不理他？他这样对我，为什么我还要这样的对他？对不起，这个不是基督的爱。如果基督用这样的标准的话，我们早死掉了，全都死掉，对不对？如果基督因为你可爱才爱你，对不起大概你死掉了，已经，起码我肯定死了。不是基督因为我可爱才爱我，不是因为我去理他他才理我，对不对？这个不是基督的标准，弟兄姊妹，不是基督的标准。基督的标准才是不能坏的种子。 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他们不在我们不理他的时候，他已经 来找我们。这个就是不能坏的种子。还有不能坏的种子，除了十字架的爱以外，还有复活的。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为什么那么厉害啊？因为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说，死了都可以生下去，死了还可以胜过来。有时候我面对人生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所相信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如果复活死了还可以生，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神也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发觉很有意思的，当基督耶稣复活的时候，见他的门徒啊，大家都很惊讶的。惊讶什么？基督不是耶稣不是在就早已经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然后要复活吗？但是知道还是知道，直到他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觉得让不出他来。为什么？他们心里面没有想过竟然可以真的复活上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那种的经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因为你相信神面对人生不可能的事情，那还可以发觉事情的发生，因为有基督的能力，基督的复活，整个事情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话，我告诉你，你还没有享受过，没有经历过做基督的这种兴奋。我告诉你，我们所相信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你经历过这个复活的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当所有的种子都坏掉的时候，复活的基督的力量告诉我们还是不能坏，打不死的，死了还可以翻身。这个就是复活的力量。然后神的话是活活长传的道。这里说这个比对，就好像世上的花跟草，草有一天要枯干，花要凋谢，但是主的道永远长传。主的道就是圣经里面啊，主的话，主的真理。我最近做一点统计啊，因为年纪也差不多了，有人就问我，你把你的讲章啊，那些讲到的一些啊资料啊收集起来哈，做一个出版吧。那么我就去收集哈，把我过去那个所讲的道啊，做一个编辑，然后在收集的时候，我一直编的时候，我也比较有点惊讶。我告诉你，在过去。我出来讲到到不同的地方讲到，到今天收集了大概我讲过接近5000篇道。5000篇，我也自己有点惊讶，哪里那么讲了那么多，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那么多了，对吧？后来我明白了，坦白说，无论念了那么多的书，没有办法讲那么多的东西的。灵感来源在什么地方？不是自己想上去了，在圣经里面。在过去我发觉圣经里面有无穷的真理，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哎呀，又看越看，认认真真的看，不随便的把自己想象放在圣经里面，把它抽出来支持自己，不是这种，是谦卑的放开自己，看看圣经怎么讲，就怎么去实行，发觉真的奇妙，越看越奇妙，越经历越真实，又来一篇讲道。这个无穷的道就在里面，真理神的话永远没有枯干的。这个是人可以枯干，人的思维可以枯干，学问可以枯干，但是神的道永远不枯干。这个就是的意思。我告诉你，真的回到每次回到圣经里面，把你自己放开，让圣经来对你说话的时候，勇敢的根据圣经的要求去生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永远都有新的东西在里面。20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考巴，这个瑞士的神学家巴德他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有胆量进到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永远都有一个新的世界。 There's always a new world in the Bible。 圣经里面永远有个新的世界，你有胆量进到里面的时候，永远是新的。这个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很有福哦，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这样三样的不能坏的种子，神赐给了我们。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个 不能坏的种子。虽然能坏的种子是我们生活必须要的一种资源，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更大的福分，因为我们有不能坏的种子。我们抓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疲倦，我们有时候筋疲力竭，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能够继续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人，因为我们有不能坏的种子。你要珍惜你的不能坏的种子。好，最后第四个呢，我们有几节的圣经啊，22节那里说，你们顺从了真理呢，就应该怎样呢？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然后第2章的第1节啊，那里说，所以你们既驱除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的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才好像那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的生命增加进展啊，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天然的滋味，就必如此。这里加上来呢，我们发觉彼得真的有经验。刚才讲的三方面都是个人的，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向前走的力量啊，下面的拉力跟我们里面的那种的不能坏的种子，对不对？很有意思，很宝贵。但是第四个呢，讲到教会了，一起的，一起什么呢？我们发觉啊，老彼得真的有经验啊。教会里面有什么软弱呢？最常见的软弱，来来去去两个，一个是假，一个是斗。很坦白啊，他很真实了 不是完美的世界啊，有的。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要离开虚假、诡诈、假善，对不对？刚才我们说念的那个就是假了啊。然后还要不要恶毒，不要妒忌，不要诽谤的话，就斗了哦。真的，有时候教会里面不外的。来来去去这两方面，一个是假，一个是斗。为什么教会还有假还有斗？我告诉你，因为第一，我们的脸放不下。为什么要假？因为人家说我爱主，你说我也爱主，事实上你没有爱，但是你不好意思说我没有爱主，对不对？人家说主真的好，你没有经历过，但你不好意思说我也没有经历过。为什么你经历是那个你的耶稣基督那么美丽，为什么我心里面还是那么那个护肝，但是不想说啊？所以说就装扮出来假了，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就去假作假。为什么要斗？因为不能够输不起来，你要赢嘛啊！你的意见人家不赞成，你觉得哎呀哪里有地位啊？我不要输啊，我要赢。要赢的时候要跟他斗，把他打垮，很可惜，很可怕。教会里面有这样情况吗？有的。否则彼得怎么可以说？彼得真的有经验。那么做了牧师那么多年，晚年的时候写这个彼得前书就写了，一直假一直斗。那么怎么办啊？教会里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最核心的终极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在这里第二节提到灵奶呢？有什么关系？哎呀，越想越有意思。奶是什么？小朋友，你们看着小朋友长大，你就记得小娃娃肚子饿的时候他就叫了啦，他就哭了，他动手动脚，对吧？啊，这个很吵的要打这个打那个，然后。肚子饿，给他奶，哦，停了，对不对？彼得说一样的，那虽然要斗要假，因为他心里面那里面没有满足啊，没有从灵奶里面满足啊。他来了教会，仍然带着人那种需要，他需要面子，他需要成功，他需要人家来奉行他，他需要人家来尊敬他，他需要人家称赞他，人家反对他的觉得没脸，这个都是从人的那种的里面没有的满足啊。他追求这些，当然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社团，教会找不到的。有时候你可以找到，有可以找到一点点的成功感，但是长远 我告诉你，靠成功感来侍奉神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有一天你失败的时候，你就不去了，你不做了啊，人家没有赞赏你的，人家批评你一下，说你哎呀，那次你做那个事情做得不太好，哎呀，心里面很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的动力不是来自灵奶啊，你是来自人的一种的满足感啊。所以彼得很有意思，彼得说。他是表示了他建的假跟斗士，那表示他里面还是很空的，没有他真正的满足。真的怎么？如果他从神的话语，从神自己满足他的话，你人家怎么说啊？人家侵占他不侵占他没所谓，主喜欢我就够，对不对？人家觉得他成功不成功，他说我尽了我的力量，好像保罗说那个仗我打过了，漂漂亮亮的打过。有时候打了胜利，有时候打输了，但是没关系。里面的灵奶在神里面集结得到他的满足的话，还是最终极的解答。灵奶就可以能够令一个人不再斗，不再假。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从神那种的与神的关系里面出发，才能够真的带来一个教会里面一种生命的一种表现。满足的源头是什么？神的话是满足的源头，神的话是那个力量的来源。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还向前来追求，还是碰见人生一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记得彼得在这短短的圣经里面提的四个方面，大家记得吗？啊，第一个。前面更不走回头路的拉力，第二个下面圣洁的主，我们爱上上圣洁的主，也爱上圣洁跟我们做犯罪那种的人性里面向下掉的一种拉力，第三我们里面记得我们除了有能坏的种子以外，我们特别要留意，我们要培养里面不能坏的种子，那个才是力量真正的无穷的来源。第四，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们都追求得到灵奶，真正的属灵的满足，以致我们不再斗，也不再需要假，好吗？我们就把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勉励，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给老彼得这个牧师在过去的人生经历那么多以后，真的能够体验到那么深刻的属灵的力量的来源。求主帮助我们听了以后，不但知道，我们心里面也学习，以致我们向前走，我们向上跑，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而且大家成为你的身体。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